好，我们感谢主哈，那真的是非常的感恩。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啊，真的是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我们一起来赞美他。我们的上帝是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的，所以我们把荣耀归给他，是他理所当然应得的。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得了滋润，也得了激励，所以我们感谢主。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我们 PPT 上这节的经文，创世纪十二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从这节经文，我们真的是看见上帝在我们身上他有丰盛的美意，我们真的是要把荣耀都归给他。那我们啊，就是简单回顾哈，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亚伯拉罕的福，我们看到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经人物，甚至我们说他绝对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那不单是影响到他那个时代，不单影响到他的家族，也深深的改变了人类历史。所以我们要去看，我们知道为什么亚伯拉罕这么卓越，我们说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上帝的福音临到他，上帝的祝福临到他。而且我们上次讲了，我们说亚伯拉罕上帝给他三大祝福，哪三大祝福啊？我们说成为大国，名为大，而且呢他领受福音的时候还要叫别人得福，就是他领受了传福音的能力，见证福音的能力。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主。那我们上次也讲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我们其实就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真实的后裔。所以我们就是亚伯拉罕所仰望的天上的星，他看见我们就欢喜，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安慰，我们也是上帝得胜的见证。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那么我们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继续分享呢勇士系列我们第十四讲，我们要讲的主题呢叫做扭转乾坤。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爱我们，实在是眷顾我们，实在是施恩给我们。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你祝福我们，你引导我们以后，我们就变得大不相同。正像你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所应许的，你拣选了世上软弱的，要叫强壮的羞愧；你拣选了世上愚拙的，要叫有智慧的羞愧。所以主，你拣选我们，使我们可以看见你怎样扭转乾坤，你也使我们能够拥有扭转乾坤的能力。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经真理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求你亲自的施恩引导祝福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丰盛的恩典当中，在你的真理当中，我们得力量，而且我们得着方向。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讲扭转乾坤呢，我们的集中的焦点依然是在这个信心伟人亚伯拉罕身上。我请大家呢跟我一起呢，我们来读一下经文哈，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一下这个创世纪一章这个十二章一到七节哈，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是创世纪第十二章，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一个经文，就是亚伯拉罕遇见了上帝，然后上帝把福音传给他，上帝把拯救临到他，上帝把祝福赐给他。 那么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时候就重大的事情就发生了，人类历史就开始改变了。那我们说其实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大家自己回去看一下创世纪，这是十二章，你去看创世纪十一章也有一个重大的事情发生。你知道创世纪十一章发生什么事情吗？巴别塔，就是人类建造巴别塔。那么其实我们根据圣经历史，我们根据这个历史去考察的话，我们要知道其实从巴别塔到亚伯拉罕，你知道中间隔了多少年吗？隔了700年。就是从巴别塔其实是人类堕落的一个标志，就是我们看到挪亚的后裔他们开始又偏离上帝，他们开始堕落。所以其实有大差不多700年的时间，人类是开始越来越向黑暗当中走。但是呢，上帝做了一件奇妙的工作，就是我们说扭转乾坤的工作。他做什么事情啊？他来找亚伯拉罕。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今天的时代和那个时候有些方面也有些相似，对吧？那么我们2026年现在1月份还没过去，但我不知道这个开年已经发生很多的大事，有些大事是让人欣慰的，有些大事是让人担心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去看一看，我们很多时候看到这个世界里面有各种各样问题的时候，我们很盼望可以扭转乾坤，对吧？那所以我们就今天借着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来去看一看，我们说当人类历史走入低谷的时候，扭转乾坤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那么我们去思想在今天给我们有什么借鉴意义，然后我们还要去看一看，我们说通过亚伯拉罕他所经历的事情，通过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我们去思想一下人类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人类历史的中心是什么，人类历史的转折点，还有人类历史的发展引擎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还要再看一看，我们讲了这些道，我们读了这些圣经，我们不是只是在从旁观者的角度去看亚伯拉罕，我们要看看这些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启迪，今天的我们还能不能扭转乾坤，我们怎么才能改变历史。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点就是我们来去看一看，我们说我们要讲的主题叫上帝来了。为什么讲上帝来呢？弟兄姊妹，你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人类历史开始走入低谷的时候，上帝就来了。你去看圣经，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的，上帝来了我们才开始有盼望，上帝来了扭转乾坤的事情才发生，阿们吧。所以你真的要看见这点的时候，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荣光，我们能看见上帝来了。如果我们看不见上帝的工作，我们和世人无异，但是我们看见上帝的工作，我们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在这里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十二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上帝来找亚伯拉罕。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不是亚伯拉罕寻求上帝，不是亚伯拉罕在那里说，哎呀我看见这个世界很多的问题，所以主啊你怎么来，你怎么来改变这个世界。他没有，是上帝来找亚伯拉罕。而上帝来找亚伯拉罕，我们说发生什么事情呢？就发生很多奇妙的事情，阿们吧。从此以后，亚伯拉罕自己的家庭改变了没有？改变了。亚伯拉罕的家族改变了没有？改变了。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上帝来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多少岁啊？75岁。75岁的亚伯拉罕有没有子孙后代？没有，他没有一个儿子，没有一个女儿。所以看台他就要像所有的世上成功商人，但是带着遗憾被死亡淹没了。但是当上帝来了以后，我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亚伯拉罕到了100岁的时候，按照上帝应许的生了以撒，以撒又生了雅各和以扫，然后雅各又生了12位先祖。从此以后，亚伯拉罕的后裔真的像上帝应许的那样子，慢慢的越来越多，如同天上的星，如同什么呀，海边的沙。所以我们说我们去看上帝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看到人类历史有很多的黑暗，人有很多败坏的时候，我们的安慰在哪？有两种安慰。一种安慰说，哎呀人还不至于太坏。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总会有一些新闻把你的三观震碎，对吧？你以为说这种事情已经到底线了，不可能更坏了，总有一些新闻又出来，你发现把你的底穿，这个底线又给击穿了。所以我们的安慰是什么？我们的安慰是上帝。而上帝他的名是什么呀？他的名为奇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特别得安慰的地方就是，每当人类社会，每当一个族群陷入到困境的时候，上帝来了，上帝亲自走入我们的困境，然后做什么事情？然后做扭转乾坤的事情，阿们吧弟兄姊妹。 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看事情和一般人就不一样。一般人就是顶多说什么否极泰来，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就是阴阳相生，福祸相依，否极泰来。什么意思？就有些事情太坏了太坏了，他慢慢就该好转了。哎呀，有些事情好转好转，然后他就该变坏了。这就，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这个人类历史真的是，如果按照这个规律，是真的很无奈。但是圣经是不是这样去讲？圣经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人类陷入困境的时候，当人类陷入对上帝的抵挡，当人类陷入到不信，陷入到黑暗当中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就来了。你去看圣经，人类第一次陷入黑暗是什么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对，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然后他们就堕落了。然后呢，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亚当夏娃就求告上帝说，我们堕落了，我们要悔改，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然后上帝怎么样？到伊甸园，进到人类的困境当中，跟亚当夏娃去宣告他的拯救。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亚伯拉罕，包括亚伯拉罕之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心伟人，叫做挪亚，对吧？在挪亚的时代，也是上帝来到挪亚，跟挪亚去讲话，进到人类困境当中，然后让挪亚造了一个什么呀？造了一个方舟，然后把人类的鱼种留下来。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的安慰是什么？上帝来了，上帝走入我们的困境。所以你自己有没有困境？弟兄姊妹，有的。所以你要相信一件事情，上帝跟我有关系没有？
有。
上帝愿不愿意走入我的困境？上帝一旦走入我的困境，我的困境是会继续在黑暗里，还是会发光？发光。光会驱散黑暗，还是黑暗会吞吃光？光会驱散黑暗。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怕困境，每当有困境的时候，我们知道主啊，你要来了，我呼求你，愿你来到我的困境当中。你怎么改变亚伯拉罕的困境，你就怎样改变我的困境。阿们吧。而且上帝一旦来到我们的困境当中，你会发现有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发生？我们说困境会变成什么？变成惊喜。亚伯拉罕按照人来讲的话，我75岁了。就像我们今天讲亚伯拉罕跟他的太太萨拉之间的关系好不好？好。亚伯拉罕从来没想过说我再娶第二个老婆，他就爱这个妻子，所以我75岁没有孩子就没有了，他一直就是这样想的。所以你看到当后来上帝跟他讲说，亚伯拉罕，你的后裔要多得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的时候，亚伯拉罕说，我没有后裔，愿我的仆人在你面前蒙纪念，对吧？他是这样去讲的。但是上帝来了，做成奇妙的事情，就是亚伯拉罕居然可以在100岁的时候得到以撒。这个本来已经绝经的萨拉居然可以跟亚伯拉罕生孩子。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的时候，我们的上帝特别安慰我们，特别激励我们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上帝总是把困境变为惊喜，总是把不可能变成什么呀？变成得胜。我们人在很多事情上面说这个事情不可能，这个事情不可能，但是所以我们也鼓励弟兄姊妹说，你要有信心。信心是什么？信心不是说别人说不可能我一定说可能，还不是这个。信心是看谁啊？看上帝。为什么我们有信心我们就常常说不要随便说不可能？因为上帝，阿们吧，上帝会把不可能变成得胜。所以哎呀，在人看来80岁的人能干什么呢？75岁的神能干什么呢？但上帝来了，让75岁的人后裔多得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按照人来讲，80岁的摩西已经在旷野里面放羊放了40年，整个人可能被磨平了。但是上帝来了，说什么？你不要觉得不可能，我要使用你做什么事情？把我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带了多少百姓？带了几百万。弟兄姊妹啊，如果一个80岁的老人家带了10个人出来，我们已经要点赞了，同意吧？我们要大大点赞。哇，80岁还能救10个人，好厉害啊。亚伯拉罕救了多少？几百万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出来以后数点百姓，他们能拿刀的就几十万。弟兄姊妹，能拿刀的就是指青壮年，按照人口比例，几十万的青壮年，那么老人家一般差不多吧，对吧？还有年轻人，因为以色列人的人口结构是很好的。好的人口结构你知道是什么样子吗？是金字塔型的，老人家因为随着年龄增长要去世，对吧，就会少一点。中间阶层是什么？是青壮年，然后孩子呢是比青壮年更多。所以青壮年几十万，孩子至少也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然后再加上老年人，起码200万人。阿们吧。上帝把不可能变成得胜。 所以你问你自己，你在什么事情上面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在我们家里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时候就要到上帝面前说，主啊，你是名为奇妙的上帝，愿你把我的不可能变成什么，变成得胜。你如果发现你自己现在在工作在家庭里面遇见什么困境，你要到上帝面前去说，主啊，你是把困境变成惊喜的人，求你把惊喜赐给我，以至于在我周围的人都要称颂耶和华，都要说怎么在你身上能发生这么奇妙的事情。弟兄姊妹啊，真的，这是我们看到的。而且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再去看的时候，你去看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其中一个重点要讲人类历史。我们对人类历史，我们看见人类历史当中很多的黑暗，但是我们永不绝望。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因为我们的上帝，阿们吧。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弟兄姊妹，我们的上帝是恩慈的，是公义的，还有什么大能的。如果一个人很公义但是他不够恩慈，这个人很容易变得冷酷，对吧？然后一个人又恩慈又公义但没有能力，他就容易哀叹，对吧？你看到这个世上圣经里面讲那个亚伯拉罕那个侄子罗德去到索多玛的时候，圣经里面就讲说义人罗德的心天天干什么呀？伤痛。就是他有一个义人的心，但是他没能力，他看到索多玛很多的罪恶，所以他很难受。但是我们的上帝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的上帝是既恩慈又公义，还有什么？又有能力。所以当他看到这个世界上面有那些糟糕的事情的时候，他会伸出手来。所以你不要担心这个世界上面的恶人当道，上帝的手一旦伸出来，他们就化为齑粉。你不要太担心那些困苦人在世界上面无人照顾，因为耶和华顾念困苦人，因为他是恩慈的上帝。你不要觉得说这个世界里面黑暗的势力很强大，你要记得在上帝的能力面前，黑暗的势力跟上帝能力相比怎么比啊？是无穷大比零，比零点零零一，阿们吧。上帝的能力是无穷大的，世界上面的黑暗在他面前不过是风前的碎屑，这是圣经里面讲。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每当看见困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个圣经给我们的规律，耶和华要来了，上帝要来了。上帝一来一定做什么事情啊？奇妙的事情。在你家是这样子的，在你的家族里面是这样子，在这个社会是这样子的，在今天这个时代依然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总有盼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请大家再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十二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让大家特别再去关注这节经文呢？你注意，我们刚才讲了亚伯拉罕他没有后裔，这个时候他没有儿子，对吧？按一般人来讲的话，我75岁了，我的太太也绝经了，我很爱我的太太，我不想再去搞任何其他的东西，所以按道理来讲我们家就绝后了。但上帝说什么？我要把这地干什么呀？赐给你。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弟兄姊妹，你看亚伯拉罕是有信心的，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要去哪里，但是当他走到哪里，我们还读的经文，他其实上帝呼召他，他离开本地本家，然后就去到哪里了？去到迦南地了。亚伯拉罕是去过迦南地的，弟兄姊妹，他第一站就去了迦南地。去了迦南地以后，上帝马上跟他说，我要把这个地干什么呀？赐给你的后裔。那我们焦点不放在迦南地，我们放在后裔。讲到后裔就表明什么？亚伯拉罕有子孙，阿们吧。上帝这个时候讲得很清楚，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的子孙，那么表明什么？表明我要使你得胜。怎么得胜？我们说从人的角度来讲，75岁的亚伯拉罕可能觉得说，我在世的年日已经很有限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上帝告诉他，你会有后裔，其实这就是生命胜过死亡，阿们吧。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再讲我们的上帝被称为奇妙，我们的上帝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名，对我们来讲叫做生命的主。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在约翰福音14章6节，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还有什么真理，还有什么生命。所以主耶稣基督讲，我就是生命。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10章10节也跟我们讲，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他说，盗贼来是干什么？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干什么？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我们的上帝是生命的源头，我们的上帝是生命的主。 所以当他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就把生命带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讲上帝来到亚伯拉罕身边的时候是来扭转乾坤的。你知道这个世界最大的困境是什么吗？我们有时候说这个世界最大的困境就是钱不够，其实你仔细去看，这个世界从来不是钱不够，对吧？你想一想，你看一看，今天那些有些大公司，像那个好像说美国的那个十大公司，他们的那个在股市上的市值就可以占到他们这个股市的三分之二，甚至美国一国的股市就可以抵其他好多国家股市的总和。所以人类的钱多不多啊？哇，多得不得了。我们的粮食够不够？我跟你讲，其实我们现在每年的粮食出产是相当惊人的，阿们吧。但是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多的悲惨？圣经里面给我们有答案，就是罪因一人进了这世界，然后什么就做了王，死就做了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最大的困境是什么？是死亡，是死亡在不断的传承。我在讲，弟兄姊妹，上帝跟亚伯拉罕讲说，我要让你的后裔得这块地，这块地我赐给你的后裔。上帝的意思是不是只是说亚伯拉罕呢？你会像一般人那样子的，嗯，你又会生孩子，然后呢，但是呢，你在死的权下，你的孩子也在死的权下，就一直这样的传承下去，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的，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其实在告诉亚伯拉罕一件事情，我要让你的子孙后代传承的是什么？传承生命。这个世界不断的一代一代传下去的，一直在传承死亡，同意吧？只要人不信耶稣，他生下来的时候就在哪里生的呀？就在死的权下，就在死中生的。大家记得主耶稣曾经跟我们讲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的者的人就怎么样子啊？就不至于定罪，就有永生，还有什么出死入生。所以上帝来是让我们出死入生的。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再去看上帝来这里，他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事情。他来找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当他宣告说你要有后裔，而且你的后裔要得应许之地的时候，他讲的不是只是在传承那个必死的生命，而是传承一个胜过死亡的生命。阿们吧。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个就是上帝，我们的主基督讲的话，其实也是上帝跟亚伯拉罕讲的话。我来了是赐给你什么吗？我不是只是赐给你生殖能力。弟兄姊妹，生殖能力只不过是不断传承死亡，我来了是要赐给你什么东西？我来是要赐给你永生，他们永不灭亡。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我们的上帝来到我们当中来施行拯救的时候，他就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的名字叫什么？大家叫永生。而且主耶稣说他们永不什么？永不灭亡。所以弟兄姊妹，你注意，在上帝来找我们之前，在上帝把福音赐给我们之前，我们有一个一般意义上面的生命，但是这个生命最终都被死亡吞掉了，同意吧？不管你活多少岁，但是当上帝来找我们，当上帝的福音赐给我们，我们在上帝面前像亚伯拉罕一样用信心接受了上帝的拯救，这个时候我里面就得了一个全新的生命。这个生命的名字叫什么？叫永生，叫永不灭亡。这个生命是要吞灭死亡。从此以后，我们里面有了一个胜过死亡的能力。这个能力在亚伯拉罕里面。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能力在不在你里面？
在。
所以你跟自己说，我里面有胜过死亡的永生。
我里面有胜过死亡的永生。
你要好好的去想，我里面有胜过死亡的永生。我们经常把这个没有好好想永生的意涵，所以我们觉得总觉得永生是跟天堂联系在一起的，跟现在的我关系太疏远。不，你信耶稣那一刻你就得了永生了。这个永生的生命在那一刻已经在你里面，而这个生命强大到什么地步？它胜过死亡，它能吞灭死亡。所以就明白约翰一书里面讲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为什么？因为我里面 有了那个能够吞灭死亡的永生，能力大得不得了，所以这个永生在我里面，所以我的人生是要失败还是要得胜？是要普通的得胜还是大大得胜？大大得胜，得胜有余，因为我里面领受了福音，我里面有那个吞灭死亡的那个永生。这个永生，上帝，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得这块地的时候，我们就更感恩。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上帝说，这个永生我不但赐给你，我还要赐给你的子孙后代。你这个家族跟其他家族的区别在哪里？其他的家族不断的在传承死亡，你这个家族呢，不断的在传承永生，不断的在真正的传承生命。阿们吧。甚至靠近你这个家族的人都要干什么？都要得福，都要得生命。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亚伯拉罕家族的？
是的。
所以靠近你的也是有福的，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跟自己说，凡靠近我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我里面有永生，阿们吧。你真的看到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你整个就不一样。不要把永生紧紧跟天堂联系在一起，永生现在就在你里面，跟我眼前的杯子一样实实在在。而且我里面的永生比这个杯子更实在，为什么？因为这个杯子哪天我一个不小心一丢在地上，啪，打烂了，就收走了，就没了。你的永生会不会没有啊？不会，因为主耶稣说，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的手里干什么呀？把他们夺去。弟兄姊妹啊，我们遇见了生命的主，你得了这样的一个大能的得胜，所以这个生命才是扭转乾坤的关键。我们经常以为扭转乾坤是事件，是某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不是生命。没有生命进入这个世界，一切所谓的扭转乾坤不过是自欺欺人，阿们吧，不过是在死亡里打滚。但是当我们得了这个吞灭死亡的永生以后，真正的扭转乾坤就发生了。所以我们有没有能力扭转乾坤？有。为什么？因为我里面有永生，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来去看，我们说我们要讲的第三个就是，你看到上帝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你要看见创始成终的主。我们刚才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不可能把创世纪十二章都读完。其实你把创世纪十二章都读完，你就很感慨，你知道吗？创世纪十二章有一个荣耀的开始。什么开始？上帝来找亚伯拉罕。我们刚才读的第一节经文就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我要使你成为大国，你的名为大，你要使万民得福。荣耀不荣耀啊？荣耀的不得了。然后创世纪十二章，亚伯拉罕开始搬家，搬到迦南地，然后亚伯拉罕又搬家，往哪里去啊？往埃及去搬了，就在十二章同一章。然后去了埃及，亚伯拉罕是一个生意人，你知道吗？所以从这个角度你知道亚伯拉罕为什么下埃及，因为埃及那个时候已经比较繁荣，所以去繁荣的地方好做生意，还是去贫瘠的地方好做生意？繁荣的地方好做，对吧？但是他一下埃及，他一个担心就来了，哇，我太太太漂亮了，我的太太七八十岁的人了，但是漂亮的不得了，法老肯定看上她。亚伯拉罕，你知道，所以萨拉漂亮不漂亮？绝对漂亮。亚伯拉罕就有这个信心，我的太太一定会被法老看上，所以赶紧跟他太太讲什么？说这样子，你跟人说，你只是我妹妹啊。到时候法老如果看上你的时候呢，不至于把我杀了，是吧？软弱不软弱？软弱。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生孩子没有啊？还没生呢。弟兄姊妹啊，所以按照人的软弱来讲的话，很可能上帝的应许成就不了喽。但是成就了没有啊？成就了。因为我们看到十二章，上帝就直接责备法老说，你是个死人呐，这是别人的老婆，你知道不？所以就把亚伯拉罕给送回去了。而且法老还很乖，把那个萨拉送回去了，还送了很多礼物，对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的是谁在做工？是神在做工。弟兄姊妹啊，连亚伯拉罕都这么软弱，所以我们的安慰到底在人身上还是在神身上？所以人总有软弱，但是神是全能的，阿们吧。这里也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不要随便论断弟兄。我们有时候看的太 太软弱了，他现在做的事情，基督徒怎么能做出这种事？亚伯拉罕是不是基督徒啊？
是。
做出什么事了？好令人不齿的事哦，居然把他老婆叫成妹子，把他老婆给卖了，而且后来亚伯拉罕又买了一次。弟兄姊妹啊，所以啊，不要随便论断人，你要知道你自己和你论断的人一样软弱，超过你以为的软弱。我们安慰是什么？我们的安慰是上帝，而且我们的上帝是怎么样子啊？是创始成终。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我面的喜乐，就轻叹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弟兄姊妹，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是谁？是主耶稣。所以有一种神学说，你要坚持到底才能得救到底，对不对？
不对。
弟兄姊妹啊，我们坚持不到底的。你看看亚伯拉罕前面多有信心，上帝一呼召他，啥话不说开始搬家，厉害吧？很厉害，很有信心，但是后面信心一软弱就卖老婆，是吧？所以如果我说我能得救靠着我坚忍到底，你趁早绝望，不可能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能得救？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讲得非常清楚，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是谁啊？是耶稣。是耶稣使我们创始成终，是耶稣保守了我们。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安然了，我们才有得救的确据，才明白主耶稣说，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的手里面夺去。阿们吧。耶稣可不是说谁也不能把一个基督徒从他的坚忍当中夺去，不用的。人家法老都没说话，亚伯拉罕自己就松手了，对吧？如果你是靠你自己的手坚持的话，趁早放弃。我告诉你，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因为对死亡理解太少，你知道当一个人临死的时候有多么软弱吗？我们经常有时候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有些老人家快不行了，然后请我们去传福音给他们，包括会施行洗礼。所以我们见过不少离世之前的弟兄姊妹，老弟兄姊妹，有些是离世一前一天，有时候甚至是我们今天上午去下午他就离世了。人离世之前是没有任何力量的，你看到他很乖，不是因为他乖，是因为他连一点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人非常软弱，所以怎么可能依靠人自己的坚韧呢？你要依靠的是谁啊？创始成终的主。阿们吧。所以我知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的灵魂一定在谁的手里啊？一定在耶稣的手里，一定在耶和华的手中。阿们吧。不是我坚忍到底，是主创始成终。而且我们再去看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就大大的感恩。亚伯拉罕有这么多的软弱，但是上帝的应许有没有因为亚伯拉罕的软弱被废掉啊？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啊，这就是让我们大大感恩的。我们刚才讲了，你去看旧约圣经，亚伯拉罕绝对是旧约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信心伟人之一。在旧约圣经当中还有一个跟亚伯拉罕可以比肩的人，你知道叫什么名字吗？叫摩西。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怎么呼召他？跟亚伯拉罕好像哦。亚伯拉罕是75岁的时候上帝呼召他，摩西是从小就信了耶稣了，但是上帝呼召他出来为上帝做工的时候多大岁数啊？80岁。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在一个异象当中呼召他，什么异象？一个荆棘被火焚烧却没有烧毁。其实这个荆棘火焰的异象，其中一个预表也是预表我们，预表我们什么？我们就是荆棘。阿们吧。但是上帝的恩临到我们的时候，这个荆棘本来被火一烧马上就会脆断，马上就会消失，但是居然它不消失。为什么？因为那个火不是世上灭亡的火，而是耶和华那里来的生命的火。那个生命的火点在我们当中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不废掉。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的软弱也不能废掉主的应许，我的软弱也不能废掉福音的大能。阿们吧。所以我在讲，我们有些基督徒啊太高看自己了，我们很多时候把自己的软弱看得比上帝的能力还要大。我们说如果一个基督徒一直软弱，那他还能得救吗？能不能得救？ 他从信主以后一直软弱，能不能得救？
能。
你都说他叫软弱了，他的软弱居然比福音的大能还强。然后我用我的软弱把上帝的福音大能给废了，请问到底是我的软弱厉害还是福音厉害？福音肯定超过我的软弱，所以你的软弱怎么可能废掉福音的大能？阿们吧。所以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手中夺去。这就是主应许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弟兄姊妹，上帝来了，你看见上帝要把我们的困境变成惊喜，把不可能变成得胜。上帝来了，他要把死亡胜过，让我们得到一个永生，是可以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上帝来了，他是创始成终的上帝。我在过程当中不是只会软弱一次，不是只会跌倒一次，但是我不需要担心，我知道我一定会得救，因为我的得救是靠上帝的创始成终，不是靠我的坚忍到底。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有信心，上帝来了一定扭转乾坤。首先从哪里开始？从我开始。阿们吧。我的生命特别需要扭转，你不要只是看世界，你说哎呀这个世界太糟糕了，哎呀这个世界需要扭转乾坤，最重要的是我。阿们吧。我被扭转乾坤，世界才发生改变。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讲，我们说你去看看亚伯拉罕身上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其实这里面也教我们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去看亚伯拉罕这个人的时候，也去理解人类历史。我们说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历史的中心，历史的转折点，历史的发展引擎到底是什么，你要去看看亚伯拉罕。我们很多时候一讲历史，我们说那把历史学家拿来吧，我们就不需要看圣经了，圣经是讲神的故事，圣经是讲神学的。不，你如果把圣经抛开，你对历史的理解有很多的错误，但是你回到圣经里，你才能清楚看见历史的真相。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卓越的地方。所以我盼望我们，因为我不是历史学家，但我盼望在我们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孩子当中，有一些人好好听我们讲的道，将来要做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是有福音在它里面，然后去阐述历史的时候，把一切的历史学家都让他们黯然失色。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才告诉我们历史的真相。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怎样历史的真相呢？我们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十五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弟兄姊妹，其实你去读圣经，圣经告诉我们很重要的，圣经有没有讲历史？
有。
圣经有没有有详细的历史记录？
有
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从起初就开始了，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圣经有没有讲到未来？
有。
到哪里啊？到启示录，上帝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的历史从上帝的创造开始，从基督的得胜终结。阿们吧。然后你再去看圣经里面讲历史的时候，和我们人际历史不一样。比如我们中国历史资料也很多，但中国的历史资料基本上叫做帝王史。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是以帝王为中心去记载历史的？圣经是不是这样记的？
不是。
圣经不是。圣经的记载历史的时候，他讲的中心讲的都是什么人？讲耶稣是我们的上帝，还有呢，讲有信心的人。就像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干什么？为他的义。因信称义的人才是历史的中心，因为上帝是这样记载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挪亚是不是因信称义的？
是的。
是的。亚伯是不是因信称义？
是
的。摩西是不是因信称义的？
是
的。大卫是不是因信称义的？
是
的。大卫在他诗篇里面讲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历史的中心是因信称义的人。这和我们一般人的观念一样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所以基督徒要写历史是不同的，你真的要去写出一个真正的历史来。而且我在讲为什么历史的中心是因信称义的人，上帝来到人类历史当中就是来扭转乾坤的，就是来做大事的。阿们吧。上帝要做最伟大的工作，他做最伟大的工作，他一定用最伟大的器皿。同意不同意？
同意。
从上帝的创造来讲的话，上帝创造的最伟大的创造物是什么？是人。 阿们吧。他六日创造天地，所以你要知道，哪怕这个人不信耶稣，从上帝创造的角度来讲的话，任何一个人的价值都超过太阳的价值，都超过万物的价值。但是始祖亚当夏娃堕落了，人成了这个世界最大的威胁，同意吧？对这个世界，对整个宇宙威胁最大的就是人。但是上帝做很奇妙的工作，上帝不是任由我们堕落，他来做拯救的工作，然后他塑造了另外一些更伟大的人。这些人叫什么人呢？叫有信心的人。弟兄姊妹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个人上帝来拯救我们，就是把信心放在我们里面。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你就因信称义了。所以当你接受上帝的救恩，当你有信心领受上帝的祝福的时候，你就成了上帝最伟大的杰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告诉你一个真相，和我们的天然的感觉很不一样。我在讲，我们很多基督徒最大的问题是感觉，我们跟着感觉走，我们觉得说不是，我觉得我今天心情很不好，我肯定没有福杯满溢，哎呀，我觉得我今天很软弱，我肯定没能力。梁弟兄啊，我还不知道我自己吗？你当然不了解我了，你又不是我肚里的蛔虫。我知道的，弟兄姊妹啊，你的感觉是完全靠不住的，你要去看真理。真理怎么讲？真理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有信心的人。然后上帝对亚伯拉罕祝福的时候，展现出上帝对亚伯拉罕的信心。他说万族都要因你干什么？因你得福。你是有信心的人，你就有能力祝福万福。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所造的最有能力的受造物在哪里？在有信心的人。在哪里？在我们。我们就是上帝所造最有能力的人。跟我一起说一遍，我们就是上帝所造最有能力的人。因为我信了耶和华，阿们吧。因为我信了耶稣基督，因为我接受了上帝赐给我的永生，因为我接受了上帝的祝福。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我们这些有信心的人，我们就会大不相同。怎么会大不相同？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四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这里面讲到应许，亚伯拉罕怎么能够得应许？凭的是什么？凭的是信，凭的是信，不是靠律法。弟兄姊妹，信心厉害的地方在哪里你知道吗？信心厉害的地方就是抓上帝的应许。所以你问你自己，你现在有没有信心？体现在你读圣经上面。你读圣经读到上帝的应许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愿不愿意抓住，还是你不敢抓住？这就是信心的区别。阿们吧。所以我们上次讲了亚伯拉罕的福，我们说亚伯拉罕的福，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的福就遗传给我们了，就我们就是他的后裔，他的遗产就给了我们了，同意吧？
同意。
但是有些弟兄姊妹觉得说，梁弟兄可不敢这样说，可不敢这样说，亚伯拉罕的福是亚伯拉罕的福，我们算什么人呢？我们哪敢接受这么大的祝福，对不对？这是有信心还是没信心啊？这是没信心。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福就是给他子孙的福，阿们吧。所以你注意，上帝后来曾经跟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断地去强调，跟以撒强调，跟雅各强调，强调这里的时候几乎说的话是一样的，你的后裔要多得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你的后裔要使万民得福。然后上帝跟亚伯拉罕讲说，你的后裔要得着仇敌的城门，然后跟以撒跟雅各跟他后面的子孙也讲，你的后裔要得着仇敌的城门。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信心就是紧抓上帝的应许。我再跟大家去讲，你知道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什么吗？我们有说人类历史发展规律，那得问历史学家啊，问历史经济学家啊，历史政治学家啊。我告诉你，不，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就是上帝的应许，其他事情都不一定成，而且有些分析是错的，但是有一个东西一定会落实。什么东西？上帝的应许不是在天上飘的，上帝的应许是什么？是一定会落实的。所以基督徒啊，你会读圣经，你去抓应许，你就不一样。你每当在圣经当中读到一个上帝的应许，你知道说这个应许一定会落实， 这才叫掌握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阿们吧。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信心，因信称义的人才是历史的中心的时候，因为我用信心去抓上帝应许的时候，我一定不需要随波逐流，我不需要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带着走，我只需要跟着上帝的应许走，我就是在走在上帝他对这个历史的带领。所以我们昨天跟一个姊妹去聊，这个姊妹最近很痛苦很艰难，她的艰难在哪里呢？她就说，杨弟兄你不知道，我现在我觉得我什么价值都没有，我完全没有价值，我觉得我自己很糟糕，所以她就非常的沮丧甚至快抑郁了。那我跟她讲，我说不是，这是错的，我说你的价值远胜珍珠，我说你的价值大得不得了，你去看耶稣，耶稣为你钉十字架了，耶稣为你复活了，耶稣还要为你再来，请问你的价值大不大？大的不得了。但是这个姊妹她的价值观还没扭过来，所以她习惯，就我甚至说这个话的时候她笑了一下，有点像萨拉的嬉笑，你知道吗？就觉得这个怎么跟我讲这个呢，我现在跟你讲很实际的东西，就那个意思，你明白吗？我跟你讲很实际的东西，你跟我讲这么飘忽的东西，我不是讲飘忽的东西啊，弟兄姊妹啊，耶稣真的为你死了呀。所以我就跟她举个例子，我说假设你是个学霸，你考了98分，然后98分你都不算，你说我得了0分，所以我是一个渣子，我是个学渣，对不对啊？不对，我告诉你，你人生最大的价值就体现在耶稣基督那里，你这块不算，你只是算我原来一年能挣100万，现在我一年连1万都挣不了，我觉得我没用了，对不对啊？不对，因为你价值观错了，你要抓上帝的应许啊。弟兄姊妹，你抓住上帝的应许，你知道自己极有价值的时候，你整个人就平静安稳。弟兄姊妹，一个不会抓上帝应许的人，一定跟着世界的价值观，跟着世界的潮流随波逐流。但是我敢抓住上帝的应许，我能用信心抓上帝的应许，我才能成为人类历史当中的中流砥柱。阿们吧。亚伯拉罕是不是人类历史的中流砥柱？是的。为什么？因为他有信心，因为他用信心接受上帝的应许，因为他用信心的时候紧抓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了离开本地本家，我要让你蒙大福，我要让你成为大国，我接受了，我抓着应许往前走。人类历史有没有因为亚伯拉罕彻底改变？彻底改变了。阿们吧。我们可不可以彻底改变人类历史？
可以。
其实弟兄姊妹，你换位思考，75岁的亚伯拉罕，他当时有没有意识到他对上帝的顺服彻底改变了人类历史？
没有，
他当时就是只是觉得我好凄惨，我好艰难，我很软弱，然后怎么怎么样，对吧？他顶多就是这样想的。然后上帝来了，上帝祝福我，好，我愿意接受。我相信亚伯拉罕没想过，他那时候没有那么宏大的看见，是我们从后来看的时候才发现，哇，亚伯拉罕接受上帝的祝福，抓住上帝的应许，对人类历史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呢？我呢？你说今天基督徒太多了，我们抓上帝的应许有用没有用啊？有没有用啊？
有。
我告诉你，我们用信心的时候抓住上帝的应许，也会扭转乾坤，也会改变历史，因为上帝的膀臂没有缩短。弟兄姊妹，所以当时的亚伯拉罕绝对想不到自己对人类历史影响这么大，现在的你也绝对想不到你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这么大。你只要凭着信心紧抓上帝的应许，人类历史一定会因为我们发生重大的改变，真正的扭转乾坤，在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身上。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讲，我们说你要知道历史的转折点在哪里。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12:3，我们一起来读。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弟兄姊妹，我再跟大家讲，我们讲历史的转折点，经常我们会回头，可能历史过了100年、200年、300年，然后我们讲事件，其实不是，历史的转折点是人。什么人？领受祝福的人。怎么领受祝福？用信心领受祝福的人。弟兄姊妹，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是很佩服的。我们很多时候不像亚伯拉罕，我们可能会说，我都75岁了，你跟我说我的后裔有什么意义啊？上帝，你不要跟我开玩笑了好吧。
我一个老人家你在这里耍弄我。亚伯拉罕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上帝给他祝福他都接受了。我告诉你一件真相，弟兄姊妹，每当上帝发出祝福的时候，历史就要改变。你知道人类历史发生最重大的改变是什么时候吗？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阿们吧。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耶稣基督来了，他带来的是不是最大的祝福？是的。所以当上帝把最大的祝福赐下来，其实上帝给人类历史跟人类世界给全人类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就是耶稣。阿们吧。当上帝把祝福赐下来的时候，人类历史一定发生改变。所以这是我们和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一般人就想着说，在哪个国家出现了一位雄主，在哪个国家出现了一个枭雄，在哪个地方出现了一个特别厉害的思想家，我觉得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就出现了。这是一般人的想法。这些人对人类有没有影响？有。但是这些人依然是随波逐流的人。真正能扭转乾坤的人，真正能改变历史的人是什么人呢？是被上帝祝福的人。阿们吧。亚伯拉罕被上帝祝福，这个疆王的亚兰人被上帝祝福以后，他的后裔多得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整个人类历史因为他都改变了。因为什么？因为上帝来责怪亚伯拉罕吗？因为上帝来跟亚伯拉罕讲，你要好好反思一下，为什么75岁还没有孩子，是不是这样子？是什么？上帝来祝福他。阿们吧。我赐大福给你，你要成为大国，你的名要伟大，万国都要因你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咒诅你的我咒诅他，祝福你的我赐福给他。你看你的福有多大。亚伯拉罕因为领受了这么大的祝福，所以人类历史就改变了。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你要知道，当你用信心接受上帝祝福的时候，你手中不仅接受了上帝的祝福，你手中还拿住了人类历史的方向盘。人类历史不是被那些帝王将相所决定的，人类历史是被接受祝福的手所决定的。所以再问你自己，你会不会觉得有些祝福太矫情？特别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在我们爱的港湾里面，我们现在因为我自己太忙碌，我做不到每天带着大家领受祝福打卡，但是我们超过一半的人不打卡的，为什么？你是不是觉得每天的祝福太矫情，觉得不可能？弟兄姊妹啊，你要有信心，我只要接受上帝的祝福，人类历史就在改变。在哪里改变？就在我的手里改变。阿们吧。
阿们。
你真的去看，真的思想这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大不相同。我再讲，真的，亚伯拉罕用信心接受上帝祝福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他把那个信心的手伸出来，向上帝伸出来的时候，他就拿住了人类历史的方向盘。而且当我们用信心领受祝福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从此再也不陷入到控告的深渊里去，相反，我们就能开创历史。为什么这样去说？弟兄姊妹，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这也是著名的圣经故事，是亚伯拉罕的孙子跟他儿子之间发生的事情。老的那个是谁啊？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然后趴在那里的是什么？是他孙子雅各。雅各这个人就是要抓上帝的祝福，为了得到上帝的祝福，不惜欺骗自己的老父亲，是吧？装作他的哥哥，然后得祝福。得完了以后，你注意哈，你注意雅各有没有在这方面来讲说，哎呀，我上次用了欺骗的手段太糟糕了，我应该把祝福还给我哥，有没有搞这个事情？
没有。
没有。所以你注意啊，雅各在这方面我们真的是相当的佩服。雅各信心非常的大，我是有问题的，但是上帝的祝福我是不退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很多人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抓住一点道德的瑕疵，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不配，我不配，我不应该接受。弟兄姊妹啊，这个就是没信心。我告诉你，讲到这里我讲一点现实。你们最近如果去看一些新闻，看一些什么之类，不是最近有个很大的新闻，就是达沃斯，对吧？在达沃斯那里面开世界大会，然后川普他们跑过去，然后大骂欧洲，把欧洲给批了一通。然后现在有一本书就出了名了，有一本书叫做欧洲的奇怪死亡，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川普他们其实批评欧洲，就其实跟这个书的脉络完全一致。他说欧洲正在自杀， 为什么欧洲在那自杀，他那本书里面讲了很多的原因。这本书不是最近的书，是早几年的书，说欧洲出问题了。他们为什么，欧洲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特别是欧洲的白人，特别是欧洲的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被很深的负罪感抓住。他们认为我们导致了世界两次世界大战，我们亏欠全世界，所以他们不自觉的要自毁，然后再加上信仰的缺失，所以他们大量的把那些非基督教的那些移民吸收进来，然后呢他们不做任何的东西，反而拼命的压制基督教。为什么？真的是自我否定。您说跟你讲的这个有什么关系？跟因信称义有没有关系啊？大有关系。我告诉你，原来欧洲是基督教居主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我就说真正的问题出在教会身上。很多教会是不讲因信称义的，所以很多基督徒是道德主义的。他从道德主义的角度来讲的话，哇，二次大战跟德国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德国是重要的新教国家，阿门吧。马丁路德就是德国人，所以怎么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怎么这样的残害犹太人，我们怎么给全世界带来这么大的危害，所以我们都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面。跟我们讲的雅各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雅各说，我配得上帝的祝福，凭什么？凭我的义吗？凭基督的义。弟兄姊妹，今天中国的教会也同样有这样的危险，因为道德主义盛行。你不要以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基督教有个很好的东西，我们要自我省察，同意吧？我们知道人人都是罪人，你不要对人过分的信任，但是自我省察、自我批评，如果没有福音做背景，迟早走到这条路上，我们就会自我否定，我们就会觉得自己不配得上帝的祝福，我们甚至想毁灭自己。欧洲现在正在自己毁灭自己。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因信称义是何等的重要。当一个教会，当普遍的教会开始抛弃因信称义的时候，这个国家一定是有祸了。所以上帝在今天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国家兴起我们这样的教会，他有极大的美意，兴起我们这样的讲台，他有极大的美意。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会面对很多道德主义者的批评、攻击、谩骂。为什么？因为后面是魔鬼的声音。只要你站不住因信称义，你迟早有一天你不敢接受上帝的祝福，甚至你把上帝给你的祝福拱手让给别人，拱手让给敌人，还认为自己这个叫谦卑。不是的，你去看看雅各。雅各我们特别感动，包括后来他到伯特利的时候，我一个人在伯特利枕着一块石头睡觉。他爸爸以撒是个穷人还是个富人？富得不得了，不肯给他钱。爸爸生气不生气？很显然生气。但是他在伯特利那里做了一个异梦，梦见上帝在天梯那里上去下来跟他讲说，我要祝福你的后裔，你的后裔要多得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块地方东西南北我都赐给你了。雅各起来以后没有说，哎呀，我这么糟糕的人骗了爸爸，哪有资格领受这样的祝福？有没有搞这个？
没有，
没有。雅各起来以后搬一块石头，把他枕的那块石头拿油浇在上面，说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我配得这样的祝福。凭什么？凭他的表现吗？不是，因信称义。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这就算为他的义。弟兄姊妹啊，所以任何一个时代，因信称义就是属灵征战的中心点。只要我们失去这个，暂时因为有些人还有因信称义的根基，教会不会出问题，国家不会出问题，但是一代两代之后就会出大问题，就跟今天欧洲发生的事情一样。所以欧洲不仅是需要福音重新再传，欧洲最需要的就是把因信称义的福音重新捡回来。我们今天的教会依然有这个问题。中国的教会现在发展的很快，对吧？我们看到上帝很大的恩典，但是危机四伏，其中一个重大的危机就是道德主义盛行、律法主义盛行。必须把因信称义好好的传开，我们的子孙后代才不至于因为我们轻看上帝的真理，他们遭后灾祸。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当我们用信心领受上帝的祝福，我们就永远再也不会陷入到控告的深渊里去，然后我们就能开创历史。所以我们对这个国家，我们对这个民族是不绝望的。只要我们继续坚持传讲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的说不定我们将来在天上会听见让人惊喜的、大大惊喜的把不可能变成得胜的好消息。阿们吧。怎么不可能呢？耶和华难道膀臂缩短了吗？没有。上帝为什么在兴起我们讲因信称义呢？ 为什么在中国的教会里面会讲因信称义呢？我们十年前11、12年前讲的因信称义，上帝那个时候就开始用，无数的基督徒在其中受益，也无数的抵挡。但是人的抵挡能废掉神的真理吗？废不掉，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相信历史的转折点发生在哪里，用信心领受祝福的。你越明白因信称义，你的心灵越自由，你越知道我的义就是基督，你就越敢大大的张口领受上帝的祝福。也像我们以前讲过的穆勒，穆勒原来是个烂仔，他14岁的时候他母亲去世那天他还在外面赌博，他后来开了孤儿院，收养了10000多个孤儿。他是被愧疚感抓住做的这件事情吗？不是。如果他是被愧疚感抓住的话，根本做不成事情，是因为信心。阿们吧。我是耶和华所祝福的，我是个义人，我能做大事，虽然我小的时候是个烂仔，但是我依然能做大事。所以我向耶和华大大的张口，他就给我充满。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历史的转折点在用信心领受祝福的人身上。所以好好的用信心去为你的家，为你的子孙后代去领受祝福，不要轻看任何的祝福。如果还没加入到我们爱的港湾的弟兄姊妹，可以找我或者找师母，然后加入到我们的群里面，天天去领受祝福，为你的家人去祝福，让你的家成为改变历史的中流砥柱。因为用信心接受祝福才会改变历史。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来讲，我们说你去看历史的隐情到底是什么。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12章7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亚伯拉罕筑坛是非常感恩的事情。我们以前讲过祭坛系列，在我们的福音116.com 的网站上面，大家可以回去去看。我们那时候专门讲祭坛讲了很多，我们今天就不也没时间去重复，但是我盼望大家我们再去看亚伯拉罕的祭坛，是我们不可以去忽略的。历史的隐情是什么？当亚伯拉罕把祭坛建起来的时候，当一个基督徒把祭坛建起来的时候，历史就在被推动。你要看到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讲说，这福音本是谁的大能啊？神的大能。所以最能推动历史的是福音，还是福音之外的东西？福音。福音之外的东西根本推不动历史，福音之外的东西都是被历史裹挟着随波逐流的往前走，只有福音是神的大能，能改变历史。阿们吧。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亚伯拉罕历史历代的圣徒，当我们在耶和华面前筑坛献祭的时候，就是一个信心的表达。什么表达？我接受福音的大能。阿们吧。当我接受福音大能的时候，我跟你讲，这个筑坛是我主动的表达。我之前领受上帝的恩典是被动的，同意吧？但是我筑坛是我主动的筑坛，我主动的祷告，我主动的呼求，我主动的改变我的人生轨迹。这个时候重大的历史改变就发生了。我说我们刚才讲了，上帝的应许才是历史的规律。所以我跟你讲，我就做一个比喻，就像我们这里放了一张图一样，我们说用一个火车比喻，上帝的应许才是历史这辆列车的轨道。列车能不能脱离轨道运行？不能。所以上帝应许了什么，历史就会往哪个方向去发展。所以在创世纪上帝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所以基督来了。阿们吧。按照上帝的应许，然后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基督会大大的得胜，将来他要再来，新天新地降临，然后这个世界要结束，然后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因为上帝应许的就是历史运转的轨道。但是列车在轨道上面要不要行进呢？要。有没有引擎啊？有。我告诉你引擎是什么，引擎就是祭坛，就是圣徒在上帝面前的祷告，领受主动对上帝的顺服。我们才是推动历史的人，君王不过是被历史裹挟的人，臣宰不过是被历史裹挟的人，所谓思想家影响历史，他们不过是被历史的洪流裹挟的人。唯有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然后我们筑坛献祭，历史就开始被推动。所以亚伯拉罕是推动历史的人，亚伯拉罕在这一点上面他特别强，他的子孙里面都很少人能跟他比。亚伯拉罕去一个地方就筑一座坛，去一个地方就筑一座坛。雅各在这方面就有差距，雅各就很多时候很多自己的想法，所以雅各讲起他的一生的时候，我的一生又苦又短。 所以跟亚伯拉罕好不一样。亚伯拉罕真的那一生，虽然他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但是他的一生充满了得胜。为什么？主他，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跟大家去讲，你要相信你的祝坛，要相信你的祷告。所以我在这里也放了一张图，这个也是讲亚伯拉罕的子孙一个重要的故事，撒母耳记的开头。撒母耳记的开头是从一个妇人的哀哭开头的。这个妇人叫什么名字啊？叫哈拿。哈拿在上帝面前哀哭，然后她为什么哀哭？因为我没有孩子，所以她就在上帝面前哀哭。其实哈拿祷告头软弱不软弱？软弱，是吧？他那时候有没有信心？信心不足。所以他在那里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当时殿里面的以利说，妇人，这是耶和华的殿，你不能喝醉酒啊。你就知道他当时的那个表现，让人看来像喝醉了一样，对吧？然后哈拿就跟他说，我不是喝醉酒，我是心里太苦，我心里太艰难。所以以利这个时候就来安慰他说，你放心了。然后按着他向上帝的祷告，上帝赐了他一个儿子，他到上帝面前去还愿。那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啊？叫撒母耳。撒母耳的出生是不是以色列历史重要的转折点？是。所以我再跟大家去讲，你不要轻看你的祷告，最软弱的祷告也能带来最伟大的历史改变。阿们吧。所以魔鬼很怕基督徒祷告，所以魔鬼、世界、肉体三个我们的仇敌合谋，一直跟我们灌输祷告没什么用，不要祷告了。还甚至我那时候看过一些神学家讲，停止祷告起来行动。哇，我说说的也对也不对，对吧？是吧？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祷告和行动不是对立的。阿们吧。祷告才是你行动的引擎，才是你的动力，才是给你行动加油的。甚至很多时候祷告本身就是行动，没有比祷告更强能改变这个世界的。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相信，真的那个妈妈的哀哭，最软弱的祷告都改变了历史。我们有没有软弱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可不可以祷告？我必须等我有信心了才能祷告，是不是这样子？这种神学是很糟糕的，这叫法利赛神学。圣经里面从来没这样说。那个血漏的妇人软弱不软弱？她在心里面只是心里说，我摸一下她的衣裳穗子，我的血漏就能好。好了没有啊？好了，对吧？弟兄姊妹啊，我们很多时候很软弱，你去祷告，你的祷告在改变历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我盼望大家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的祭坛，我们的守望台比总统办公室更能决定历史的走向。同意不同意？
同意。
你不要以为说历史的走向是哪个总统在哪个协约上面，在哪个那个文件上面签了个字，历史走向就改变。我告诉你，他签不签字你知道谁决定的吗？他签不签字是我们决定的。你说怎么就是你决定的了？你爬在你脑袋里面了没有？因为我祷告。阿们吧。我祷告，我为这个国家祷告有用没有用？你又不认识国家主席，你祷告有什么用？有没有用？我认识一个比国家主席更大的，好吧？谁呀？上帝呀。阿们吧。他手里的笔是上帝掌管的，我跟上帝托关系的，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都是托关系的，明不明白？我们有的时候，哎呀，我们家没有关系，哎呀，我们家没有钱，哎呀，这个事儿搞不定。哎，我们基督徒真的是最会托关系的人。我们托的哪个关系啊？托最大的关系。阿们吧。所以我说，主啊，我把这事儿交给你了，交给上帝，你要不要放心？真的放心吗？我们有时候啰里啰嗦的祷告就说明不放心，好吧？对不对？我们祷告一遍觉得不行，祷告两遍还是觉得不行，好像觉得上帝我怕你得了阿尔茨海默症，我怕你老年痴呆忘了怎么办，所以我多说几遍。不需要。那我们多说几遍其实不是给上帝说的，给谁说的你知道吗？给我说的，我怕我忘了，好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时候，这是我们讲历史的真相。历史的中心是什么人？因信称义的人。历史的转折点在哪里？在用信心领受祝福的人那里。历史的引擎在哪里？是在福音里面筑坛献祭的人。 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最后我们讲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去看看，我们说我们看到上帝使用亚伯拉罕来扭转乾坤的时候，我们说今天的我们能不能扭转乾坤，我们该做哪些最重要的事情来改变我们今天的历史。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我给大家三个小建议，求主引导我们。我请大家先给我跟我一起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四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第一个，你要 领受上帝的祝福，你要能扭转乾坤。我们刚才讲历史改变是从上帝祝福开始的，上帝的祝福是不是落在空气里？上帝的祝福是不是落在某个建筑物上面？不是，上帝祝福落在哪里？落在人心里。能不能落在我里面？可以。你凭什么领受？凭着信。像我们读的经文，神应许亚伯拉罕他后裔必得承受地土，不是因律法，乃是什么？乃是因信而得的义。我是个因信称义的人，我有资格领受上帝的祝福。亚伯拉罕怎么在上帝面前被上帝重看？我在上帝面前，上帝是不是轻看我？上帝会不会看到亚伯拉罕就说，哎呀，这个我喜欢，这个我喜欢，你给我靠边站去，是吧？你这个王弟兄我很不喜欢，会不会这样子？我们做父母的会偏心，上我们的天父会不会偏心？不会。所以上帝给亚伯拉罕怎样的祝福，给我也是怎样的祝福。我和亚伯拉罕的区别是什么？不是上帝，是我们之间的区别。亚伯拉罕凭着信就领受上帝无尽的祝福。我们很多时候信心软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被道德主义抓住，我们觉得自己不配，所以我们就失去了改变历史的能力。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要信心领受上帝的祝福。我用信心领受上帝的祝福，我的家族历史改变不改变？一定改变。你说，但我想改变的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我告诉你，你的家族历史改变就是对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阿们吧。你的家族改变就意味着这个民族要改变，一定是这样子的。而你凭什么可以领受上帝这么丰盛的恩典和祝福？是靠谁的义？靠基督的义。基督的义完美不完美？完美。上帝是不是要祝福义人？
是的。
上帝是不是要向恶人发怒？
是
的。但是我是义人还是恶人？
我是义人。
我可能会骗我爸爸哦。昨天我刚我跟我爸爸骗了300块，怎么样？我是不是义人了？
是。
我依然是义人，记得雅各。阿们吧，听懂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靠着基督完美的义，我和我的家族可以承受上帝无尽的祝福。主啊，我要向你大打张口。每当我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一节祝福，读到一节应许，我不要只是把它看成说这是在讲历史故事，这是跟我有关的，我要领受。阿们吧。我要停下来祷告，不单为我自己，为我的子孙后代，我先向上帝感恩。主啊，感谢你给我了，是吧？俗话说伸手不打笑人脸，是吧？我已经在你面前已经把感恩归给你了，你一定要给我。上帝会不会不给？不会，上帝一定会给。圣经上面的应许是给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阿们吧。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你要扭转乾坤，根本不是你愤愤不已的去谴责、去攻击、去谩骂，而是什么？领受祝福，去领受上帝的祝福，花更多时间去领受祝福，而不是花更多时间去忧愁、去懊丧，甚至去谩骂，那些没有任何用。领受上帝的祝福，靠着谁的义啊？靠着耶稣基督的义。第二个，我们要成为扭转乾坤的人，就是我们要有祭坛。我们再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十二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弟兄姊妹，我们要筑坛。你不要轻看你的家庭祭坛，你不要轻看教会的守望台，你有机会你就上去，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啊，我觉得守望台，哎呀，都是那样子的，我不习惯，我不习惯，我不喜欢祷告。不是的，你的祷告是改变世界、是扭转乾坤的东西。阿们吧。你在家里的祷告， 让你的家大不相同。你在教会里的祷告不但让教会大不相同，也让这个世界大不相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筑祭坛。筑什么祭坛？我说是蒙福的，阿们吧。我们在祭坛上可不是发出咒诅的，我们不是在祭坛上我们恨这个恨那个，上帝说哎，那个不是祭坛，那是法利赛人的控告，对吧？我们筑的是蒙福的祭坛，我们要发出的是什么呀？美好的祷告，我要美好的祝福，我要为万民求福。主耶稣不是跟我们吩咐了吗？不可咒诅，只可什么呀？只可祝福。连你的仇敌你都要祝福他，仇敌我还祝福他不行。弟兄姊妹啊，你的仇敌要变好不那么坏，不是靠你骂他变好的，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和祝福才能变好的，阿们吧。你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世界的仇敌是什么人，你就要奉主的名去祝福他。当然也不要祝福魔鬼哈，这个圣经里面可没有让我们去祝福魔鬼，在这方面魔鬼是要抵挡的，但是人总有机会。曾经有一个人对教会伤害极大极大极大，这个人名字叫什么？叫保罗。后来被上帝的福音得着以后，成为教会极大极大极大的祝福，远超过他曾经造成的破坏，阿们吧。所以你今天看到有人抵挡我们的福音的时候，不要灰心，举手为他祝福，阿们吧。可能有一天你就会听说，哦，他成了传道人了。我们以前真的有这样的，我们那是十几年前，我们那时候曾经跟我们弟兄姊妹一起跟一个这个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公安局的一个什么队长去传福音的，人家那个时候他还是什么中队长，蛮大的官，管着很多事情的。然后他很客气，然后我们也是还是传了福音，因为他跟我们的弟兄姊妹是好朋友。后来过了是前几年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们说，你知道还记得那个谁谁谁不？讲名字我想不起来了。然后他说我们一起跟他吃过饭传过福音啊，我说有点印象。他说你知道吗？他做了传道人了，他们家现在是聚会点儿哦。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你要相信我的祷告一定扭转乾坤。跟我说一遍，我的祷告一定扭转乾坤。所以相信这点，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最后我说我们要扭转乾坤做的事情是什么呢？请大家再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十二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弟兄姊妹，最后一个给大家的鼓励，广传福音。当我们广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在改变世界的格局。这一点我们甚至跟有以前那些宣教士看见都不一样。有些宣教士曾经有两条路线之争，就是像中国宣教士，一条路线叫做高层路线，就是我们要把福音传给尽可能的达官贵人，因为他们对中国社会影响很大。同意不同意啊？说的有一定的道理。还有一条路线说耶稣不是这样，耶稣是去穷人家，所以呢我们向穷人传福音。两条路线都有人为此呕心沥血，真的是为此殉道。那么但是我在这里跟大家去讲，其实不必在乎这个人是所谓的高阶层的人士还是低阶层的人士。为什么？你注意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的时候说，你的后裔要多得像什么？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看见的每一颗星星基本上都是恒星，极个别的在我们太阳系里面，比如说土星木星那些很大的你用肉眼能看见，其他绝大部分的都是恒星，而且有些恒星比太阳还要大很多倍。弟兄姊妹，我跟你讲什么，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都是天上的星。请问恒星的质量大还是地球的质量大？我告诉你，太阳占了整个太阳系总质量的98%还多，然后木星土星还比地球大得多得多。我跟你讲，每一个得救的灵魂它的重量都超过天上的恒星。所以当你传一个福音一个灵魂得救的时候，那个天平，世界的天平改变没改变？改变。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我们必须传10000个传100000个传100万我觉得才有用，没有，每一个你传的灵魂都对世界格局有重大的影响，阿们吧。何况我们传的还不止一个两个，我们今年现在一月份还没过去，我们很感恩我们的教会到现在我们已经超过1000个了，这就是上帝丰盛的恩典，阿们吧。 当我们愿意高举基督的时候，上帝就在我们身上印证他的得胜。你们那些抵挡因信称义的，你们能传福音吗？你们抵挡高举基督的，你们能传福音吗？为什么高举基督还被你们抵挡，高举因信称义还被你们抵挡，你们自己不生孩子还要去骂那些能生孩子的，你们自己在属灵的出生率上面这么糟糕，还在那自以为意，不对的，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就是要搞广传上帝的福音，而且这个福音是奇妙的，阿们吧，这个福音是大能的，这个福音一定改变世界的格局。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永不失望。这个国家原来有一个名字叫神州，阿们吧。所以这个国家不是属于魔鬼的，这个国家一定要被基督得着。这个国家为什么历史前面有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为了什么？为了传福音，为了基督的教会，阿们吧。没有改革开放，我们这些人绝大部分人应该现在可能都在吃土呢，是吧？根本不可能做基督徒，你要明白。所以上帝在我们当中还在做工，因为他是创始什么成终的上帝，他不会半途而废。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我们这些用心传福音高举基督的人才是真正的爱国人士，阿们吧。所以真的求主带领我们，我们今天下午我们还有传福音的培训和研讨，鼓励我们弟兄姊妹来参加，让我们真的一起更知道如何传福音，更知道如何改变世界的格局。我们感谢主。那我今天的信息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大大的赞美。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在困境当中的时候，你来到我们当中，你把困境变为惊喜，你把不可能变为得胜，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我们也特别感谢主，你施恩给我们，你把那生命的福音，把那创始成终的福音赐给我们，让我们永不灭亡。当你把永生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就成为这个世界里面真正的中心。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你祝福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让这个世界发生扭转乾坤的转折。我们在你面前恒心祷告的时候，我们谦卑呼求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正在推动历史的车轮。求主你让我们看见这些，我们就满心的欢喜。求主你祝福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义人。我们在你面前要大大的张口领受你各样的祝福的时候，主啊，你就使用我们改变今天这个时代，让我们不单是这一年，是以后的十年百年甚至千年以后，有人回想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都要大大赞叹，就像我们现在赞叹你在亚伯拉罕身上所做的工作一样。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